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礼敬那位帕格瓦阿拉汉正知觉知。尊敬的各位长老，各位尊者、尼师、贤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沙玛内纳学处关于衣或者袈裟的部分。讲到衣，佛陀规定比丘有三衣，这三衣是比丘在平时穿着的。三衣分别是桑卡蒂、上衣和下衣。我们在这里就先讲下衣啊，下衣巴利叫做安达拉瓦萨卡，安达拉是里面的。穿在里面的，穿在中间的，瓦萨嘎是下着的，就像穿裙子类似这样的，叫做瓦萨嘎。说安达拉瓦萨嘎是穿在里面、穿在下面的衣。第二件是上衣，乌达拉桑嘎，乌达拉是上面的，桑嘎是披，穿，就穿在上面的称为上衣。第三件是桑卡蒂，桑卡蒂的意思是重复的，或者说很多东西在集合在一起的，所以可以称为重复衣。一般僧人的袈裟，比丘萨曼尼拉的袈裟，桑卡蒂是双重做的，而上衣和下衣是单层的，是单重做的。比丘在答上的时候，在平时他们拥有这三件衣，但是沙曼尼拉呢，他就没有桑卡蒂啊，只有上衣和下衣。在戒律里面规定，比丘所穿的三衣必须经过割截之后才能够穿用。最常见的是把三衣割截成五条啊，下衣也可以割截成五条。上衣也可以直接割截为五条，三个地也可以割截为五条，而且割截五条是最下的量啊，就是说它至少要割截成五条。割截呢，它就可割截为一条中条，两边的是侧条，然后再两边的是边条，然后每一条之间它还会有隔啊，会有纵隔。当然。有时候上衣也可以割截成七条或者九条，但最常见的还是五条。那对于桑卡蒂来说呢，也是可以割截为五条、七条、九条、11条、13条、25条乃至更多啊。我所见过的最多的是斯里兰卡圣法大长老的，一共有155条啊，那么多的条像。那例如说，这一件是桑卡蒂，这件桑卡蒂它就一共有25条。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它这里就一共有25条，那么多。也就是说，所有的袈裟它必须要经过隔截，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在玛格达国的田野里面散步，他跟阿难尊者在散步，佛陀就对阿难尊者说。说你看到那些田地的那些阡，那阡陌没有？那阿难尊者说看到的。然后呢，佛陀就说把这袈裟如果是能够做成这么样，那是很好。结果呢，阿难尊者他就自己回去，就把袈裟进行裁剪啊，裁剪成像现在印度跟斯里兰卡那种阡陌，就是田里面的，它是一格一格的。然后就交给了佛陀，佛陀一看到了之后就赞叹阿难尊者很聪明啊！我简短的说，袈裟要隔剪，这样他就可以，做成非常如法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袈裟，它都是根据当时佛陀他规定啊，然后呢进行的隔剪。那对于新的袈裟，上衣和下衣 一般是一层，但是对于三卡地来说，因为三卡地本来的意思是重复一，所以所有的三卡地它都是双层的做的啊，例如这个，它是双层的做的，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双层的做的，上衣跟下衣它都是一层的，只有三卡地，它是属于双层做，如果单层的它是不能够作为三卡地，于是呢。三卡地再加上上衣，还有你下面穿着的下衣，这个是比库的三衣。有时候，一些比库他也会穿着肩袈裟。肩袈裟的巴利就叫安萨嘎萨瓦，安萨是肩，肩膀的肩，嘎萨瓦是袈裟。肩袈裟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制啊，例如这个的是泰国的。泰国他们用的就他们用的个派的肩袈裟，那按照在清净之道说头陀之品里面的第几瓦利港纲啊三一品那里就讲到，如果肩袈裟做成长是一扎手，宽大概是两米，也就是说它的一般的它的长度只要不超过两米。它的宽度不超过 33.3 厘米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不用算是第四件衣，也就是说呢，由于它的量太小，所以它不用算是另外一件衣，这样的话呢，持三衣指仍然是可以受持的，因为持三衣的比库呢，如果是它有太宽的布、太大张的布的话，那么就会算是第四件衣，但是由于肩袈裟如果它裁成这么小的，那它还不算是一件衣啊，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的比库和萨曼尼拉呢也是会穿肩袈裟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我们穿肩袈裟，它也洗啊替换也是很容易。但是对于旧的袈裟来说，佛陀允许三卡地是四重，上衣和下衣是两重，因为穿旧了或者有些地方磨破了，所以它可以两件合在一起。去裁缝，再这样还可以穿用。同时，佛陀也这样说：诸比丘不得持用未割截之衣，若持用，只犯恶作。对于比丘的三衣，他一定要经过割截，没有割截是不能够持用，不能够决议的。如果是决议的话，那他就会犯戒，犯恶作罪。因此呢，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上衣跟下衣，它全部它都是割截，而且割截是至少要割截成五条的，就纵条是五条，一般长条来说，它是一个一长一短，一长一短。那如果是有一些没有割截的，那比丘或者萨曼尼拉克，他可不可以披？他可以，但是那只能够作为杂用布啊，巴里卡拉乔拉。它不能够决议成上衣、下衣和三卡地，就好像说，织一条布一样，这条布是没有经过割截的啊。如果是把它打开，它都是一整块布。但对于这样的布，它是不能够决议成三衣的。但是如果把它决议成杂用布，那就可以。同时呢，对于三衣来说，佛陀他制定有一定的量啊，就是它的长宽要符合戒律啊，它不能够做的过大，也不能够做的过小。比如我们现在所穿的是上衣跟下衣啊，它都是符合律中的量。那如果做的过大，比丘会犯巴吉底亚；但如果穿的过小啊，那不适合。就好像有其他传承的袈裟一样，它这上衣就变成缩水的，缩得很小啊，然后就正好就可以。到了日本呢，你就看到日本人的那些出家人呢，他就好像挂着一个香袋一样，其实这个就是袈裟，它缩的是变成说象征性挂一个在这面前啊，你看上去好像他是把香袋挂在脖子里，其实那个是袈裟来的。而且它也是车成一条条，感觉好像一个 mini 的袈裟一样啊。但是呢，按照戒律来说呢，袈裟它就一定要按照律制的量来裁剪。同时呢，我们也这袈裟裁剪到你入村托钵，你要卷了之后呢，可以进村。如果太小的话，你卷不起来。同时，所有的袈裟也有一定的 布料的限制。在律中里面就讲到，周别库允许六种衣，其实这是六种衣料，六种布料，亚麻、棉、丝绸、毛织品、粗麻和麻织品。这里的麻织品在译注里面讲到是前面五种线混合后织成的布，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混合材料，混合的布料。可以用亚麻布来做袈裟，可以用棉布来做袈裟，甚至可以用丝绸来做袈裟也可以。用毛织品，例如说在天寒的地方，在北方天冷的地方，也是可以用毛织品来做成袈裟。粗麻还有混合材料，混合材料呢就包括现在有些有一些化纤棉会有些化纤啊等等这些它也可以算是属于混合材料。同时所有的衣它必须要染成袈裟色。对于袈裟的颜色来说呢一直以来都有所争议当然在上座部佛教没有争议，但是在北传佛教一直对袈裟的颜色会有争议。但其实佛陀他禁止有某一类的颜色，就某一类的袈裟色例如佛陀讲到，不得穿全青衣，不得穿全黄衣，不得穿全红色衣，不得穿全深红色衣，不得穿全黑色衣，不得穿全赤色衣，不得穿全深黄色衣。佛陀讲到比丘所披着的袈裟它必须得是袈裟色。那袈裟色它首先必须得要排除一些正色和纯色，例如说青色，青色就包括绿色啊、蓝色啊，还有呢很鲜的黄色啊、明黄色啊，还有大红色啊、黑色啊、白色啊、灰色啊，这些都是佛陀所禁止的。那对于僧人比丘萨曼尼拉所穿的衣必须得染成袈裟色。我们平时所说的袈裟，其实它的原意是一种颜色。袈裟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呢？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染成这种颜色。佛陀在律中《玛哈瓦嘎大品》的344段里面这样说，诸比库我允许六种染料，根染料、干染料、皮染料、叶染料、花染料、果染料。也就是说比库的衣的袈裟必须得要染成一定的颜色，而这些颜色主要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染料，包括用树根用树干、用树皮、用树叶或者说其他的植物的叶，用花用一些果子。如果把这一些材料一种或者说若干种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放在锅里面熬煮成一定的颜色，通常熬煮成褐色然后呢再把布可以染上颜色的布放到染汁里面去染，那染出来的颜色就称为袈裟色。那对于袈裟色，我们现在一般上来说多数是棕黄色或者棕红色。在经典里面通常把袈裟用 B大就是黄色，染成黄色。其实这里黄色由于佛陀已经禁止的全黄色，就正黄色，所以这里的黄色它当真是属于棕黄色。但是在缅文的 Dipitaka Pali Mema Abhidhan 就是三藏八缅词典里面讲到，袈裟色是红色再加上金黄色，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就是等于说是一种 棕红色的颜色。现在在不同的上座部佛教国家，袈裟的颜色也略有不同。例如现在在泰国，泰国主要有两个派别，第一个是 Mahanikaya 大部派，大部派所穿的袈裟，一般是极黄色，比如现在有些尊者，他穿的那种袈裟，就在泰国里面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Mahanikaya 的，就是大部派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派呢，叫 Tamayudika Nikaya Tamayudika 就是法相印的法相印派，他们穿的袈裟呢是土黄色，或者说是棕黄色，就是这种颜色。这一套袈裟是泰国法相印派的袈裟，它是上衣跟下衣。那么这种颜色它是多数由菠萝蜜树的树干，跟树皮放进去熬煮成的染料再煮成的，所以就染成的是这么样的颜色。然后在缅甸的袈裟呢，多数是棕红色，或者说棕褐色，就好像现在我穿的这件袈裟就属于在缅甸那里的颜色。那这种颜色的袈裟呢，在缅甸它是用缅语叫 Bingado 的一种树的树皮，当然呢在一般在熬煮这种染织的时候呢，它也并不纯纯只是用 Bingado 树，它还会用很多其他的一些花一些树叶，甚至一些茶叶等都可以加进去，然后熬煮成变成是看上去是深褐色的，但是一染起来它就会变成的是棕红色或者棕褐色的袈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上座部佛教所穿的袈裟的颜色，它是染成袈裟色的，袈裟色呢就是棕色系列，棕黄色啊，棕红色啊，棕褐色。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由于佛陀禁止了黑色跟白色的袈裟色，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既要注意袈裟不要越变越白，也不要让袈裟越变越黑。我们已经上次已经提醒过有些人他供养的袜子啊或者护膝啊，有时候他的披肩啊他的毯子啊已经有一种变黑的倾向，这个是不好的。根据缅甸的传统，如果说袈裟变黑是行邪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禁止，不要让袈裟越变越黑。如果是袈裟的颜色越变越白，那是行俗法的时候，僧人就像俗人一样，这个都不好，所以我们僧人的袈裟，他还是要保持佛陀所允许的那种颜色。同时对于僧人所用的用在身上的用具也最好用袈裟系列，例如说所披的毯子，我们不要披白色的，不要披灰色，不要披蓝色的绿色的，这样一披上去，那就感觉就不像是出家人了。同时呢你要注意呢袜子，也不要穿白色的，穿花的，穿黑的，穿灰色的，也不要穿那些看上去特别是晚上看上去像黑色的。还有呢有时候天冷的时候你可以用护膝，但护膝也不要用白色的，不要用黑色的，或者太深颜色的，这个也要注意，甚至打伞也好如果是出家人打伞，你说打个小花伞啊，或者打个什么伞，这个也是很看上去怪怪的，所以最好是用那种袈裟颜色的。在家人的特点是花花绿绿，出家人的颜色呢，就看上去它就是那种袈裟色，所以我们要知道只要披在身上的，要外出披在身上的，不管是毯子也好，背包也好，袜子也好，哪怕拿着的伞也好，穿着的拖鞋也好，都用袈裟系列，你看上去就感觉很舒服。 还有，对于袈裟来说，佛陀也制定了，有一些袈裟，它还是不能够乱穿，有一些衣服也不能够乱穿。佛陀这样说，不得穿无割结缘的衣，长檐衣、花边檐衣、蛇形檐衣，不得穿盔甲带，缠头巾。如果一个比丘所穿的袈裟，它没有缘，就是它没有遮上边缘。现在袈裟呀，这个是缘，它一定要缘，它不能够把这条项就田项一直割截到这边，它一定它还有这个缘，就是外面袈裟它还有一个四方的框啊，我们现在说就四方的框，这个是缘，如果没有的话呢，佛陀是不允许穿的。同时呢，如果是缘它做得过长也是不好啊，或者说呢，他把这个圆呢弄到的像波浪形啊，像弧形啊，就蛇形的圆呢，这个也是不允许。或者说，你把这些袈裟里面弄很多流苏啊，那也是不好看啊，所以这个也是不行。或者说你镶一些花边啊，或者拴一些龙啊，镶一些花啊等等，这些都是佛陀所禁止的，所不允许穿的。那么还有不能够缠头巾啊，不能缠头巾呢，就是不要去。缠头巾甚至帽子也不要戴啊！如果天冷的话，我们可以用毛巾遮盖住头，或者说把毯子盖住头也可以。当然呢，在顶礼的时候，在做客诵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拉下来啊！你可以就围到这里，不要围到头顶就可以。不得穿古纱草衣。树皮衣、木片衣、人发毛衣、马尾毛衣、螭绡雨衣、羚羊皮衣啊，这些呢是指外道们所穿的啊。现在我们应该不会穿到这些啊。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些衣都很难的。不得穿外面有毛的毛衣啊，就是毛线它全部已经在外面的这些毛衣是不允许穿的。佛陀在小品啊，《朱拉瓦嘎》里边就这样讲：诸比丘不得下着在家人的下衣，像橡皮衣、鱼尾衣、四角衣、棕榈扇衣、白幔衣，若下着者，犯恶作。接着佛陀又说：诸比丘不得穿着在家人的衣服，若穿着者，犯恶作。那这里呢，就会有两条。就对于上下衣来说，上下衣来说，两种情况会犯。第一，是一个出家人如果穿在家人的衣服，那他就会违犯了。第二呢，是即使是袈裟，你穿得像在家人的样子，那也是违犯。这里必须得要强调的是，对于毗姑来说，在没有因缘的时候，穿着在家人的衣服是犯恶作，那什么样的因缘才允许穿呢？例如说恶王统治的时候，如果穿上袈裟，你会有亡难啊，就你可能会被抓进监狱或者说你会被捕杀等等。这种由于恶王统治的时候，假如说你穿上袈裟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穿，但是一般情况下，比丘是不能够穿在家人的衣服的。对于沙曼尼那来说，如果沙曼尼那甚至包括比丘尼，一旦他穿上了在家人的衣服，并且他的心喜欢在家人的衣服，他的出家身份自动失效。对于舍戒来说，比丘身份的失去有两种情况，就如果是说再多了说，它还有几种情况，就是有几种情况，比丘的身份会失去。第一就是他破戒，例如他杀人，他犯性行为，他说虚妄语，就是说那个自己有上人法的虚妄语，还有他偷到了贵重的物品，那这样的话，他失去的身份。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它舍戒。Bhikkhu 的舍戒有很多的程序，他必须得要有很强的心，要还俗的心，或者是要舍戒的心。第二呢是，他的语词必须得要肯定啊，不能够说我将要舍戒我舍戒的怎么样我想舍戒这些都不成立。他必须得要很肯定的语词说他要舍戒。第三，他必须得要对人说，他不能够在佛像前舍戒，在菩提树前舍戒跟动物舍戒，这些都不成。同时，他即使向人舍戒，对方要听得懂。如果听不懂也不成，你不能够对一个听不懂中文的人舍戒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不成立。如果对方听得懂，知道呢你想要舍戒的意思，然后你又用很肯定的语词说出来，那就成为舍戒。但是比库尼来说呢，舍戒很容易，你不用对任何人说，你只需要穿上在家人的衣服比如说你穿上背心穿上内裤穿上裤子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比丘尼的，而且呢，比丘尼他是不能还俗，一还俗他不能再出家，他不能够再成为比丘尼的。对于萨曼尼那来说也是这么样，如果萨曼尼那穿上了在家人的衣服，他就自动变成在家人的。所以在对于萨曼尼那来说，他也不用专门有个舍戒的程序，他只要把在家人的衣服一穿，他就自动就是。在家人的，所以你不要注意天等的时候也不要穿在家人的衣服不要穿内衣不要穿背心不要穿那些有袖子有领有袖有纽扣这些袈裟要注意那第二种呢是把袈裟当成在家人的衣服来穿这个也是要注意。对以下一来说。有些人有些比丘，他就把袈裟把它两个边缝起来，还要像裙子一样穿这个是犯恶作的，不允许的。有些人就折叠成像白幔衣很多衣一样，这个也是不行。或者说他把衣角拉得很高，然后就像一个鱼尾一样，这个也是不行。或者说他把袈裟。把下衣全部卷成像上衣一样，那个有象鼻衣这个也是不允许。这个呢是当然是在律中在律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象皮衣象鼻衣鱼尾衣棕榈衣等，这些是不允许的。那对于上衣对于安达拉瓦萨嘎对于乌达拉桑嘎来说呢，也是要注意。因为佛陀在 Sakya Dhamma 印写法里面的第二条是这么讲到，巴利曼达拉巴罗比萨米迪西卡卡拉尼亚，我应该齐整的披着上衣。那对于上衣来说呢，也是我们一般唯有是通过这种披法，或者说哪怕你在寺院里面，在故地里面，你反超衣也是可以。但是对于上衣，它不允许有几种披法。当然现在这里它是杂用布杂用布它是或者毯子它是可以随便披的，但是平时如果你是上衣的话，你就不能够有几种披法。在立柱里面它就讲到，如果把上衣用几种披法所披，它就不能够叫做巴利曼达拉巴鲁比萨米迪西卡卡拉。例如说如果上衣是披成这么样是不允许的。在戒律里面讲到不允许，或者说呢，把上衣是像围巾一样这么样披也是不允许的或者说你反过来披一般我们是偏袒右肩如果是反过来这样披，这个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呢是把这样过来也是不允许的或者说把袈裟。这样折叠了之后呢，弄得很长，然后呢，再把它套在头上或者说披在两个肩膀上那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比丘他把自己的上衣没有按照规定做其他的变化，这样穿着的话就犯恶作。那同时，对于 在家人的衣服来说呢，一位比库他不应该用在家人的用具，在家人的衣物，或者说乃至有在家特点的袈裟穿在身上。因此有些持戒严格的大长老他认为说，对于肩袈裟来说，他也不应该缝有口袋。一般上来说，肩袈裟它是一条布，但如果呢把这两边把它用线连起来然后套头，那个、这个是不允许的。或者说有时候有些肩袈裟这里再加一个带子，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口袋啊，拉链啊，套头的衣啊等等，这些都是在家衣服的特性。那一般上来说呢，这肩袈裟即使是这样，它都是一条布，一条布做成的。然后如果是要把它再穿着在肩上呢，然后它就这两边可以用线把它做成纽扣，或者说也可以做成一条长条的布条，然后呢把它绑起来都可以。还有另外呢是作为比库的时候，他不能够裸体，不能够裸体行走，裸体也不能够接受顶礼、接受服务等。那这里讲到的裸体是全裸如果是没有穿上衣应该还是允许的，因为我们从律中看到有时候佛陀他也是很有可能在房间里面也是没有穿上衣他出门他有时候才把上衣拿上去出。那然后我们从戒律里面也是可以看到，一位比库他进到自己的房间，他会换一件就是尼瓦塞纳，尼瓦塞纳就是一个下裙，也当然它也是一条布，它不是说像车臣那个圆圈的裙，要不要出门的时候他才穿上下衣再披上上衣。那这里讲到裸体呢有几种情况下是可以，如果是在水中比如洗澡的时候你可以裸体，但是呢对于萨曼尼来说要注意一下由于萨曼尼拉的身份很容易失去所以有些长老建议萨曼尼拉在洗澡的时候最好也是用袈裟颜色的布条绑住手或者绑住脚这样的话呢你证明说还有袈裟在身上要不然的话呢特别是有时候不乐犯行对于出家很有意见要把袈裟一脱掉那就很有问题，或者说在洗澡的时候有一光着身子要想裸体外的很好，所以在家的状况很好，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身份丢掉了所以有些大长老有些派别他建议说萨曼尼拉在洗澡的时候最好也是挂一些袈裟色的布条比较保险一点。然后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进入村庄的时候一定要绑腰带腰带要绑住我们每个比库他都有腰带，这是因为有一次有个比库在托钵的时候结果没有绑腰带他的下衣掉了结果呢那些在家人就在笑他弄得很尴尬所以佛陀就规定以后凡是进入村庄都必须得要绑腰带。那这里我们再讲讲鞋。佛陀规定不得穿全青色鞋，不得穿全黄色鞋、全红色鞋、全深红色鞋、全黑色鞋、全赤色鞋、全深黄色鞋、青边色鞋、黄色边鞋、红色边鞋、深红色边鞋、黑色边鞋、深赤色边鞋、深黄色边鞋。不得穿绑脚跟鞋、长筒靴、包脚鞋、田棉鞋、织姑赤鞋、羊角尖鞋、山羊角尖鞋、蝎子尾鞋、孔雀尾式鞋、彩色鞋。不得穿木织棕榈叶鞋、竹叶鞋不得穿草鞋、萱草鞋、灯芯草鞋等这些那佛陀在这里他就禁止穿各种各样的鞋就是说哪些鞋是不能穿的佛陀他规定的。对颜色也是有规定，对于材料也是有规定，对于所制成的形状也是有规定。 那对于颜色来说，一般是正色的鞋，就是纯色的鞋是不允许穿的。例如说讲到黑色啊、白色啊，这些是不能够穿的。那对于材料来说，比如草鞋那木质啊，这些都不能够穿的，或者是用皮的都不能够穿，就是皮的，比如说讲到狮子皮、虎皮、豹皮、羚羊皮等这些，当然呢，牛皮还是可以的。那对于形状来说呢，有鞋帮的鞋是不允许穿的，例如说绑脚跟鞋，现在有些凉鞋它是绑着脚跟的，所以佛陀在这里讲的不得穿绑脚跟鞋，还有长筒靴。长筒靴呢就像现在的水靴呀，这个是不允许穿的。还有包脚鞋，包脚鞋呢，在律注里面讲到，就是它遮盖住脚背的，就能够覆盖住脚背的。我们现在说有些拖鞋，它是直接穿进去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穿，要填棉鞋，因为现在有些布鞋里面填的棉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穿。既然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能够找到的鞋呢，它就多数是包脚跟，有些是包脚趾的，这些鞋都是不适合的。那因此呢，我们看来看去，黄褐色的塑料人字拖，它是最适合比丘所穿的，因为它的颜色也又符合它的材料啊。佛陀也没有禁止，虽然我们不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塑料啊，那应该没有，但是呢，佛陀没有禁止。而既然鞋又不能够包住脚跟，那么人字拖鞋它是适合的。佛陀又说，诸比丘，我允许三种固定不应取走的鞋啊，大便鞋、小便鞋跟洗净处的鞋。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厕所的时候，要穿鞋进去。这当然呢，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以前的厕所没有像现在那么干净所以为了要保证一出来不会弄脏外面，比哭进去方便的时候，又不会把脚弄脏，所以呢，在大便处、小便处跟洗净处，允许穿鞋。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有些地方它有专门的洗手间这个穿鞋进去是没有问题的。佛陀又说，除了生病的比丘以外，不得穿鞋子入村。这里的生病呢，在例注里面讲到，如果不穿鞋的话，不能入村。当然呢，是在寺院里面也好，在山林，在野外，只要不是在俗人的住区，就是不是在村庄，在在家人居住的地方，穿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天冷的时候，或者在寒冷的地方，甚至有时候，如果光着脚走路，容易得寒病，或者说容易得病，那有些大长老他还认为说，穿鞋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根据传统，要入村托钵，全部还是要拖鞋啊，袜子也不要穿。所以呢，现在哪怕是天冷也好当比丘们很早要出去外面的时候，他还是要把鞋脱掉就光着脚去托钵。那好，我们今天讲衣物的就讲到袈裟讲到鞋等这些，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再讲钵还有食物。那我们学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要认为说佛陀是大大咧咧的人佛陀肯定不是大大咧咧的人。我们只要学戒律，戒律都是很细节、很微细的东西。现在有些后人把误解的什么这个不要执着，那个不要着相，其实它不是违背佛陀的本意的。我们再看持戒到底是什么？持戒就是要学会怎么穿衣怎么用钵，怎么吃饭都讲的是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关乎于出家人的形象。如果衣没穿好钵没有拿好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出家人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所以佛陀他制定的戒律是有他的本意的就是他为了维护僧团的统一形象威仪上的统一 为了要让在家人能够升起信心，说他还是苦口婆心制定的，现代人看上去有些不屑感到好像是很小气的，其实佛陀他的本意远远不是我们现在用凡夫的眼光去看那个样子。那好，我们今天就学一的部分就先学到这里了。萨埵萨埵萨埵。